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热线节目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在前几天呢提到啊，因十岁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一个在澳生活7年的家庭一度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压力。在移民部长的干预之下，该家庭最终获得了永居签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urdoch Chu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和您聊一聊申请移民部长干预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郑律师，在这个案例中哈，一个家庭在申请永居签证的过程中呢，没有通过这个签证测试，移民局呢以申请人可能给卫生系统带来负担为由哈，一度拒绝给这个家庭发放永居签证。那么我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一般来说，如果以经济负担来衡量的话，多大的经济负担会影响到这个申请永居签证呢？
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金额的，那个移民官那一边的话，就会看说，如果这个签证的申请人是获得那个永居的话，在他通过那个 Medicare 的那个系统来去接受治疗的情况之下，那他自未来的那个费用是不是会对于那个 Medicare 的这个系统会有自不公平或者是过于正常的一个负担那金额的话是一直会被调整的，所以是没有一个明文规定说他们要去预算说这个人对于这个系统的金钱负担是多少钱。
就说这个家庭呢一度面临被驱逐出境哈，在签证到期之前申请不到永居签证，也没有其他签证。这个时候呢，他申请了这个部长干预，并最终是成功了哈。就说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签证申请者可以申请这个移民部长干预呢？
如果你的签证被拒绝了，可是你觉得自己的那个情况是要强烈的同情心的那个理由或因素，或者是就算你不符合这个签证的要求，可是这如果你获得那个签证的话，你可以引进比较特别或者是那个文化上的、科学上的或经济上的一个好处给澳洲这边的那个政府或者是经济的话那你就是可以有权利去申请那个部长去干扰这个原始的这个拒绝签证的那个决定。那个移民局部长的话是有绝对的一个权利来去批准一个签证，就算是那个签证申请人是没有符合到原始签证的那个审批的条件的情况之下。
嗯，就是说这家人呢有两个孩子，哥哥呢患有这个唐氏综合征，他和妹妹呢都在私立学校上学哈，父母呢也都在所谓的关键行业工作，这是否会是这个移民部长干预考量的因素呢？部长干预一般会考量哪些因素呢？
主要是看说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有决策性的一个因素，就是两位父母亲都是在一个在澳洲是比较稀有的一个行业里面工作，都是 IT 类的，一个是在那个矿里面的那个 IT 的那个防卫的那个那个部门工作，所以那个移民局部长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两个人才引进来澳洲的话，对于澳洲这边的那个经济或者是这他的那个人才人力的话是有特别好的一个影响。那额外的话也会看出，如果他们是拒绝了这个申请， 那对于本地的澳洲公民或者是永居，会不会有重大的影响？也会考虑到说，如果他们回到他们原始的这个国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接受，或者是觉得是不应该要让他们面对的一个情况。或者他们也会看说，他们虽然是被拒绝了，可是原始这个法律条例的那个目的是不是没有达到，或者是因为一个当时没有看到的，或者是意想到的一个漏洞，所以他才会导致这个签证被拒绝。
嗯，就说根据您的了解哈，如果是申请这个移民部长干预的话。这个成功率有多大呢？
成功率是很低的，就是有这有一些这特殊的一个情况，那个移民局部长才会去这执行他干扰的这个权利，不然的话，一般都会按照这个移民的那个条款或者是政策来去审批签证。
嗯，这个家庭是在获得永居签证之后就可以申请入籍了哈，就是说。换一个情况哈，那就是比方说现在如果是他们持有这个永居签证的前提下哈，家庭成员之后呢有很大的这个医疗负担，就是后续的医疗负担非常重，是否会影响他们入籍的这个申请呢？
这个不会。这如果他们是之后申请入籍的话，由于这个情况已经是在审理那个永居签证的时候已经是考虑过了，除非是有重大的一个改变，不然的话是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那个入籍的那个申请的。
如果他们不申请，暂时不申请入籍，比方说未来十年内，这时候呢他需要续签这个永居签证啊，会影响他续签吗？
不会。因为续签的话，如果你已经是持有永居签证了，那你续签的话，他们只会去看说你过去逗留在澳洲的那个时间，或者是是你在澳洲有没有特殊的那些关系，比如说有亲戚，或者是有房产，或者是工作，是你是跟澳洲是要保持这个是长期的关系的这些因素的话，他们还是会允许你续签的。
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OK， 主持人好，郑律师好。
您好。
我想有一些法律的事情呢，想咨询一下郑律师。我妈妈呢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呢去世了，然后呢她在她的名下呢有一套公寓的房子，一房一厅，大概价值呢在50万以下。然后呢我妈妈呢是有遗嘱的，然后呢我是执行者，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要想把妈妈的这一套房子呢合理的把它卖掉，所以呢现在来帮他处理这些事情的当中呢，我想呢请教一下郑律师，我应该先做些什么？
好的。那首先如果你是遗嘱的那个执行者的话，你是要通过法院去公证你这个遗嘱的。
Okay.
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流程要走了，这包括向法院申请，包括要打广告，而且你是有义务去告知所有的这个遗嘱的受益人，他们是有通过这个遗嘱可以继承到一部分的那个遗产。这你去拍卖或者是去登广告之前，最主要的就是需要向法院去申请了。因为遗嘱的话是以最后的那个遗嘱为准，所以如果你是手上是虽然是持有一个合法的遗嘱，可是如果他日后是有签一份新的话，那你打这个广告的那个用意就是为了确保说你这个遗嘱是公开的，而且是最后的那一份。那你通过法院拿到那个公证之后，你就可以去处理，按照他的那个遗嘱去处理他的那个遗产。所 所以就是对第一步的话就最好是这六个月之内向法院去申请，就把这个遗嘱去公证。
哦，那个郑律师走这个流程是不是我叫那个遗嘱 probate 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要遗嘱的话就是叫 probate 的。对，
哎，我先要找就是一般民事的这些律师都能做这些事情吗？
都能做，可是不是每一个事务所或者是每一个律师都会处理这类型的案子，他们有这个他们有这个权利跟能力，可是他们
有这个范围之内的服务，
对，
可以做这个。那然后这个律师他一定要出席高级法院吗？
基本上如果是没有争议的话，那就是通过是那个电子平台就已经可以申请高级法院了。
Okay.
对
啊，那么我就是现在就是把我妈妈的最后一份遗嘱，请一个律师给我走那个 probate 的流程，是不是这样？然后呢，拿到了这个走这个流程的话，需要多少时间和费用呢，郑律师？
费用方面的话，就是如果你的这遗产没有很多的话，那就是可能就几千块左右。那这流程的话，大概如果是没有争议的话，大概是一个多月就已经是
完成了。还有一点，真是我就是想，因为我妈妈现在她的名下就是这一套公寓的房子，价值在50万以下啊。然后呢，是不是我现在是她的名字嘛？因为然后她过世了嘛，然后我是执行者，是不是要改户名啊？然后再买到妈妈去买，
目前是不用改的，因为你是一个执行人的身份，所以以执行人身份的话，他名下的那个财产你是可以去处理的。
哦，我去处理，但是他这套房子现在是不需要我把名字改了户名以后再出去。
不需要，
不需要，就这样出去买就可以了。
对对。
OK， 那假如名这样的话，流程就是大概一个多月左右，费用大概就是几千块是吗？
对，这律师费用是大概几千块了。那你的那个法院的那个 probate 那个申请费是按照你的那个遗产的价值来去定的，所以就是
遗产的价值。那么假如说就是按照他的房子的价格来算了是吗？
对对对，没错。
哦，那就是我们要付的话，就是两笔，一个是他遗产的总额的一个数字，然后就是这个律师的费用，
对
吧？大概这个加起来，一般律师收多少钱呢？
这个就是每一个律师都不一样，所以我也不方便公开说。
Okay.
对，
好的，好的，
好，
那就是这样。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做完这些事后事以后，又是每年不是有一个扣税的，就是我们六月份要做税的事情啊。像我们这样的话，然后做完了事以后，我是执行者，然后呢分配到每个姐妹的手中，我们这个收到这个钱要报税，会有额外的要付什么钱吗？
如果受益的话是有分的，这如果是继承的话是没有这个税收的。
哦，没有税收。
对，如果是继承房产的话，虽然那个受益人是不需要去支付税，可是有可能看那个房子的情况，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从那个遗产性要扣掉那个增值税或者是印花税，所以这个也是从那个遗产里面去扣的，而不是本人去支付的。所以
我们不需要付任额外的什么支出，这个就是要跟那个会计师来做这个事情，是吧？
对，没错。
好嘞，
好的，
谢
谢
王
女
士的咨询
指点啊，谢谢，
谢谢，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那个专家和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是 P2， 疫情放开，现在准备回国，就是超过。要是回超过5年就得办签证，我想问一下，这个签证搁网上这个申请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能批下来？ 第二个呢，批下的是他有纸质文件吗？还是法邮件？还是怎么弄的？怎么证明他批的？
好的，那首先，如果你是申请这个五年的永居签证的话，如果你过去五年是要住满两年的或以上的话，那一旦申请的话，基本上是当天就会批准。那批准了的话，他就是会发邮件给你，而且这个新的签证会自动挂在你的那个护照号码上面的，所以是不需要特别去持带任何的信啊或者是证书才之类出入境。如果你过去五年是没有住满两年的话，那这个签证批下来的话只会批准一年啊，最多一年啊，可是这个审批时间的话就一般是3-4个月左右，所以就是至于说你过去五年有没有在澳洲住满两年，不然的话就是当天就会发布的。
哦，我住满了两年了，住满两年，现在那就是说他不需要给你纸质的文件寄给我家，只是在邮件告诉你已经批了，然后呢就是说在我那护照那个号码上出入境的时候，它就能显示出来我这个签证是正常的，是这样啊？
对对，没错，对。
嗯，
好，谢谢。
好嘞，
对，
谢谢王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说
哎，是您，您请讲。张先生，
我那个律师还主持人早上好，我有一个 trouble 和我的邻居关于那个 fans。
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请问您是免提吗？
挺好吗？啊，对对，我是手机好吗？
听得不是很清楚。
喂喂，现在
您尝试说一下。
对，现在我说话您听到吗？
能听到。
可以啊，就是我有一个麻烦争端和这个邻居关于围栏，两家的围栏，他们想修我们不想修，后来他们把我告上法庭，法庭最后判了呢还得强制我们修，但是我们不服，因为好些具体原因呢我们又上诉，上诉呢法庭呢还是维持原判，还是让我们修，修了呢而且有个前提条件，我们要先把这个费用一半要先交给他，交给邻居他来处理，他去安排这个围栏的修复。但是我钱交了，他们到现在也不理我，也不给我收据，也不去修这个贩子，找了多少次，后来又找了社区协调，他也不接待，拒绝，我又亲自跟他去联系，他还是不回复。现在这个弄得我头疼脑胀，因为我身体也不太好，精力也有限，所以
像这里是这种情况，如果是邻居收了钱也不修这个贩子的话该怎么办呢？
那这首先就是这个篱笆的那个这规定是由你的那个市政府 local council 那边去管制的，所以如果你们是有关那个围栏的那个纠纷的话，可以先向这个local council 那边去咨询，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投诉，他们那边的话也是有一个调解的一个服务的。那如果 council 那边是未能协助你们去调解你们这个纠纷的话，那就唯独就只能向法院那边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哦，那是这样，我是找了 local 的那个叫 CJC 什么的，就是社区，可以拒绝调解，回答我的要求。
哎，张先生，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哈，您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建议您呢？
很奇怪，我这冲在手机的嘴边。
我们请律师给您简要的解答一下您的问题，供您参考哈。像郑律师，如果是这种情况向法院调解的话，法院是不是会给一个 order 之类的呀？
这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那法院就会直接去判制，除非是比较重大的案子的话，不然的话不会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调解的。所以我会建议，为了省时间跟费用的话，可以先去那个市政府那边，通过他们的那个调解服务，试图去解决这个篱笆的这个问题。对，
这个张先生这个案例中啊，其实，在付任何钱的时候，一定要有收据，对吧？
对的，这如果双方是有一个公用的一个篱笆的话，而且是某一方是需要对方那一边去分担这个费用的话，那在那个市政府的那个这规定的话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首先的话，你就是要发一个通知给对方，这你的邻居，就是说你打算要怎么样去维修或者是换取这个篱笆，用什么材料，那个高度会多少，会有一个表格需要填的，那填写了之后，那里面的话就会申报说是否需要对方那一边去负担部分的费用。那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要去列出是这个费用跟你也可以要收的那个通知之后，你也可以要求对方那边提供相对的一个报价之类的证据，来去确保是双方平等负担这个篱笆。那如果你是不同意这个篱笆的那个比如说设计啊材料啊或者是那个价格的话，那通过收到那个通知之后是有一个指定的一个时间来去回应的，那这个回应就是会提出你所反对的地方，或者是你可以建议用另外一个方法，或者是用比较便宜的方法或材料来去处理这个篱笆。那对这如果只是说是一个费用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对方那一边可以说好，那他就负担多一点那个费用如果只是费用的一个问题，可是如果这个通知是发布了去世之后，如果你是不回应的话，那就是等于说你是默认了。可是中间有纠纷的话，就是去市政府这个篱笆的这有一个 planning 这个部门，他们针对篱笆这个这些 notice 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调解的一个流程。
如果对方还是不作为的话，可以把钱要回来吗？
是可以的，可是就是这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证明说你是的确
交过钱的
那个钱啊，
所以最好是转账哈。
最好是转账，而且是那个转账记录要标注那个钱转过去的话的具体原因。
张先生有解答您的疑问吗？
我这些事情我都做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收到钱不给任何回应，不给任何收据，也不去做任何工作，法庭都判都强制性接受，我有办法该做的我都做，现在是他不回应，没有收据，不去修范子，我现在找社区调解，他也不接受，给我是两周的工作日，他还是拒绝调解。CJC 我不知道是什么社区的问题，他也拒绝人家调解，到现在他还是不给我回应任何社区调解委员会。
像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是走法院了，对不对？
对，没错，如果是走过那个调解流程都还没有一个结果的话，
没结果。
好嘞，供您参考，张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哎，你好，我这边是之前的租客呢，他就欠了比较多的那个房租，而且是有损坏的，跟着我们把它发到那个 NCAP Tribunal 上面，也已经拿到，已经是判了我们该拿多少钱的，跟着也把这个NCAP 给的这个 money order 拿了一个 certified copy， register 到 local court， 但是现在就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做，因为那个前租客呢，他们就拒绝付钱，也不怎么配合，因为他们说他们没钱的，也没有任何收入，怎么说呢？就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证明他们是没有任何资产，包括 bank， 银行的那个存款啊等等的，而且就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好的，这您刚刚说那个NCAT 那个判决已经在 local court 注册了，对吧？
啊，没错，我已经在 local court 已经注册了，已经拿到了一份PDF 版的，我看一下，叫result letter， 是 notice of order make， 跟着他们要给我多少钱那样子。
那你现在的话就是可以去执行这个判决的，就你发了一份那个判决给对方之后，你是可以进行执行的这个部分。那执行的话是有好几种方法来去执行的。如果你是知道说他是在某一家银行是有银行账户啊，或者是他是有工作有雇主是会支付他薪资的话，你可以出一个叫 garnishee 屋的到那个银行或者是他的雇主，就是说原始需要支付给那个本人的那个钱，就是转到支付你这个判决，直到那个判决金是完全支付了为止，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是假设你是知道他有银行账户或者是雇主收入的那个情况之下。如果是你对于他的那个这经济方面或者是他的那个财产方面是不理解的话，那你是可以去发一个叫 examination order 给他。那个 examination order 的话，就是需要他申报他所有持有的银行账户跟财产，也可以去发一个全票，让他去上庭来去交代他现在名下有什么财产，为什么他不能去支付这个判决。如果是他的确是没有这个钱，而且他是不愿意去跟你去签一份是分期付款协议啊之类的话，那你是可以考虑申请他破产。那如果他是破产了的话，那对于他日后几年做生意啊，或者是出国啊，或者是持有银行账户之类的，都是有蛮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如果这个金额是没有说很大的话，一般的债主都会试图去避免被宣布破产。可是这个就是你唯独的一个选择了，如果这个钱还没有支付的话。
因为他们是citizen，就他两母女都是 citizen， 所以就我不知道这个申请他破产的话对他真正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好像破罐子破摔那样子，如果他就摆烂了，我就是不交，跟着我就是说我没钱。
对，一般破产了之后有一个四年的一个期间，都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的，比如说他不能自己有不能自己有一个银行账户，不能借钱，不能有信用卡，不能出国，不能有一些比较重大的那些消费。虽然是期间的话一般就是四年而已，可是对于是他普通的那个生活来说，还是会有一些不方便或干扰的。
陈先生，供您参考。
那刚才说那个 examination order 的话，或者说传票让他上庭交代的话，这个我能自己做吗？还是说一定要找律师来做呢？
你能自己做的，你还是可以之前通过那个 law registry 那个 law link 那个网站，你是可以去通过那个之前注册那个NCAT 那个判决的那个地方去写那份examination order， 然后就是递交上法院之后就是发过去给对方。那如果对方收到这个 examination order 全票之后是没有到法院的话，那法院那边是可以去找警方那边去拘捕他的。
OK， 那我是发邮件给他还是说邮寄给他呢？这个 order
这个 order 必须是亲自找人亲自递交给他的。
OK， 明白。那那个郑律师，请你回答。我能够加你的电话或者
我们在这儿不方便提供啊，待会儿可以您不挂断电话之后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向我们的导播可以吗？
好的，好的，
好嘞，谢
谢，谢
谢陈先生，您请稍等。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是我。
是您，您请讲。
是这样的，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跟我太太是在中国注册结婚的，然后我就想知道，如果要想离婚的话，是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离婚的，还是在这边就可以了？
如果双方都是，这如果某一方是居住在澳洲，或者是其中一方是澳洲的公民的话，那是可以通过澳洲这边的那个法院申请离婚的。就算你是在国内注册了结婚，在澳洲这边也是可以申请离婚的。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好的，
一个问题，
谢谢张先生，祝您顺利。非常感谢郑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